军报刊文暗示军中有大事。中领馆绑架异见人士回国，法国警察批荒谬。习近平即将访欧，学者拆解此行真正目的。俄罗斯1600倍核辐射，黑龙江人被迫疏散。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军队疑似出了大事，军报5月3号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专门强调纪律，分析认为这是高层斗争的一环。这篇文章题为《坚持将纪律挺在前面》，发表在八一锐评专栏。文章说，纪律是军队的命脉，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心存敬畏之心，绷紧纪律之弦，常敲思想警钟。文章同时透露，全军目前正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要求进行所谓的党纪学习教育。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直播节目中说，这篇文章可以提出中共军队纪律出现问题，早前整个火箭军全部高层都被撤换，战略支援部队甚至被解散，打乱重组，讲明问题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由这个角度可以了解军报这篇文章，中共军纪涣散，整个军队都不可靠。更严重的是，军报这篇强调纪律的文章，由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党魁习近平的名字，没有按照惯例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也都没有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因此陈破空猜测，不排除这篇文章的真正指向是习近平。文章的标题要求将纪律挺在前面，或者是暗批习近平违反纪律，导致军队大乱。最近确实有迹象显示中共军队不安稳。一个月前，军报发评论警告说，实践证明军队但凡掌握在吴宗盛、不可靠的人手上，就极易被利用，带来深重危机，变相暴露中共军队高层有人不忠诚、不可靠。陈破空认为，军报这个不忠诚、不可靠是有指向的。首先就是暗指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的张友侠，其次可能是指钟少军。习近平的军队大秘书、浙江帮成员钟少军突然离职，被调去国防大学做政委，换了福建帮的方永祥。曾经有分析说，国防大学政委通常由上将担任，习近平的目的是方便将钟少军由中将晋升为上将。陈破空表示，到而家都未见到钟少军升上将的消息，如果他仍然维持中将军衔，那就讲明钟少军不再受习近平信任，调去国防大学是被贬职。军报所讲的不忠诚、不可靠，亦都可能包括钟少军。张友侠和钟少军非常关键，一个是第一军委副主席，一个曾经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如果这两个位置出现问题，对习近平不忠诚，那军队可以说是出了大事。中共驻法国大使馆联同中共在海外部署的警桥服务处，企图由巴黎机场将异见人士凌华站押送回中国，最终在法国媒体的干预下失败。法国警官表示，今明目张胆押送人很荒谬。据了解，凌华站在法国曾经被中方人员拘禁、殴打、折磨和威胁。5月2号晚，法国电视二台播出专题报道，揭露了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在法国中共地下警察等人员的协助下，将26岁的凌华站有组织地绑架到巴黎机场，威胁并且强迫他回国的过程令人震惊。法国电视二台团队和挑战报事前接到中国异见人士王先生的通知，因此一路跟踪拍摄，记录了整个过程，证实了中共在海外的地下警察确实存在。据王先生披露，之前中共大使馆曾经威胁凌华站 如果不愿意继续和中共官方合作，就要由法国出境回国。凌华站曾经被困在奥贝维利埃的某地下室，日头被迫写检讨睇央视，因为凌华站不愿意妥协，仲被送到去巴黎第九区的一间云南四川餐厅拘禁。他在那里多次被殴打。凌华站在今年二月联系到王先生，请他帮自己。于是王先生就联络了自己认识的法国媒体记者，决定合作救人拍摄。3月22号上午6点，法国记者和王先生开始展开救援行动，一路跟踪拍摄。画面显示凌华站被两名中领馆的员工和几名穿着红色背心的人围住进入机场，但是在登机前一刻被他走掉。当中方人员愤怒追赶凌华站的时候，挑战报记者和电视台团队出面保护了凌华站，并且帮他拿回护照。随后法国海关警官也都赶到现场。王先生说，目前凌华站仍然会受到中方人员的威胁，甚至被殴打抢手机。凌华站的家人也都受到威逼。凌华站的律师表示，这件案非常典型，也都非常清楚，中共能够在法国的领土伤害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令人无法接受。就事件，本台记者王善5月4号采访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他说西方民主国家严重缺乏对付中共这种跨国镇压的基本常识。西方国家要知道，他们所打交道的中共政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权利，它是一个暴政，它对海外的中国人这样的一种手段。它其实就是将它的国家恐怖主义伸延到国际。一些国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包括加拿大被中共渗透得非常厉害，整个世界都应该认识中共这个政权，它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盛雪举例说，自己是1989年来到加拿大的，之后就投入了海外的民主运动，因此他亦都成为中共的攻击目标。他说不要说几个月，一下子就持续了好多年，那个时候所有的平台包括电子邮件、推特、面书，你只要上去，全部都是那种铺天盖地对你的侮辱、恐吓、威胁、骚扰。因为我是女性，所以他们就用更多的手段去对付一个女性。这种情况关键是报警都没有用，因为警察觉得这些是成年人的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来自于一个国家政权对异见人士的一种迫害，一种跨境镇压的行动。而法国警官就觉得这么明目张胆押送人很荒谬，电影都不敢这样拍。盛雪就解释说，这件事会演变到这么戏剧性，中共在海外这些力量绝大多数的这些人，他们是两面通吃的，他们既要去利用享受所在国家的民主制度、自由的环境和福利，同时他们又要效忠中共这样的一个暴力政权，所以说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也都有一种竞争机制，他们想办法要表现、要出位，要被中共上级见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亦都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抢到更多的利益。中共党魁习近平会在5月5号启程到欧洲，对法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进行为期6日的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动作频频，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共进晚餐接受媒体采访，并且强调在尊重中国的同时，亦都要捍卫欧洲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利用欧盟各国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看法分化瓦解，等欧盟不能够达成一个有效针对中共的策略。马克龙5月2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共进晚餐，讨论对华政策等。马克龙表示，欧洲和中国双方以互惠互利并且促进国家安全的方式进行贸易。他支持欧盟委员会在电动车、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方面 对中方启动调查。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等产品实施制裁措施。李源华对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习近平五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是在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他说美国大选很可能川普能够做新的总统，实际上中美关系不单止不能够缓和，很可能会紧张加剧。他想现在就拉拢欧洲，欧洲27个国家并不是一条心，在利益方面也都不一样，因为国家多嘛。他就想，我可以利用你们的夹缝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这是他访问欧洲的最主要目的。德国总理刚刚去过北京，实际上等于是中共输送利益，先要他反对对中国征税这个问题，就是电动车和其他的一些所谓环保的东西，中共大力支持的产业。他先分化德国，但是法国马克龙说了，最根本的还不是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还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李源华进一步讲明，中共利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关系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他说在俄乌战争最亲俄的就是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是中共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他还有一个紧急的两个国家首都的铁路建设线，因为资金问题搁置了，他肯定这一次又要抌一些钱。这两个国家在欧盟里面实际上是亲共的，他就想要他们起到作用，目的就是希望欧盟的分歧表面化，然后支持那些亲中共的欧盟成员。很明显他不希望欧盟达成一个有效针对中共的策略。随着中美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马克龙强调自己选择和美国以及中国都建立关系，欧洲需要和中国合作。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客座高级研究员巴金表示，马克龙已经说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参与习近平的法中欧三方会谈。李源华指出，暗中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支持哈马斯和以色列开战的都是符合中共的利益，中共根本不考虑俄乌战争是否损害了欧洲的安全，中共是世界动荡的根源。他说中共希望牵扯自由世界的精力，尤其好像美国和欧洲，等他们不得闲顾及，这样中共才可以肆意妄为。他们搞不清楚这个前提下，你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清楚或者判断不清楚，他的政策很有可能就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现在中共要给法国他需要的目前利益，法国是不是也都可以软化一下政策？我想不单止是法国，整个欧洲、整个自由世界都需要调整态度。你现在不是对抗，你希望通过交流传递你的信息，但是问题是他不是想来跟你交流，他是想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在国际上是一个扰乱的根源，是世界动荡和不能够有正常秩序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所在。邻近黑龙江省抚远市的俄罗斯巴哈罗夫斯克市三月底发现辐射源，核辐射超过正常的1600倍。目前黑龙江省人心惶惶，居民都想离开。牡丹江一个地区的水已经无法饮用，整个东北将会百年无法居住。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5月2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因为1600倍核辐射，黑龙江省居民向全球疏散。赵兰健说，近日偶然遇见一位已经相识的哈尔滨华人大妈，知道大妈看到自己4月份在 X 平台的文章，全家几日之内都离开了东北，分别前往海南和美国。赵兰健说，华人大妈知道辐射的可怕，1600倍核辐射会导致患癌、患白血病，东北有钱的人都离开，很多官员都在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买了屋，东北人经济能力稍微好些的都在南海有房屋，能够离开的都离开。有医院院长说，整个东北100年不能够住人。 赵兰健四月初曾经连续发表文章指，中俄边境发现核泄漏已经引起恐慌，不过中共就删帖隐瞒。中国边境双鸭山市居民极度恐慌，核龙江出现用来测辐射量的仪器定规格计数器抢购潮。赵兰健仲发出莫斯科时报的截图，内容显示核辐射量超过正常的1600倍。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四月五号进入紧急状态。日前海外 X 平台多名网友发影片话，牡丹江的水已经无法饮用，不知是否跟俄罗斯的核辐射有关。影片显示不少居民拿着手提塑胶桶正在排队等打水饮用。针对俄罗斯核辐射事件，有中国网民说，参照一下日本核污水排放竟然被很多人闹，反而俄罗斯核泄漏造成的核辐射超过1600倍，国内的媒体就装聋扮哑不理会。中共的本质看清楚没有？老百姓的安危他会在乎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